6日，日军向松江方向急速推进，与中国军队第63师的一个团和第62师的一个营发生战斗，日军迅速将当面中国军队打散。7日，中国军队第62师和第79师曾向金山县城实施反击，但是未能成功。松江是一个咽喉要点，松江中国守军第43军和松江保安队得到的命令是死守三天，以掩护上海战场已经开始的大规模撤退。第43军原本只有一个师和一个旅，之前在上海战场的苦战中损失惨重，全军现在只有五六百人，而保安队如何能够对抗凶狠的日军正规作战师团呢？由金山卫西侧登陆的日军第六师团和步兵第九旅团如入无人之境，从华北战场移至淞沪战场的第67军奉命增援。第67军官兵服从命令，死打硬拼，但是终究势单力薄，难以支撑，残部于8日夜晚实行突围。此战军长吴克仁、军参谋长吴同刚、师参谋长邓玉卓、321旅旅长朱志荣、322旅旅长刘启文先后阵亡，319旅旅长吴倩身负重伤，第67军付出了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仍是未能阻止日军向松江的推进。与此同时，从金山卫东侧登陆的日军第18师团突破了迎面赶来的中国军队的阻击，开始向纵深推进。7日，为了统一指挥上海战场的日军，日军参谋本部下达命令，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作战。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职由日本皇族陆军少将朝香鸠彦担任。10日，日军后续登陆部队第114师团于乍浦登陆完毕，从华北战场调来的第16师团也在白毛口成功登陆。至此，数路日军从北、西北、西南、南四个方向朝上海战场蜂拥而来，呈现出最后决战的姿态。中国军队除了全线撤退，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1937年11月9日，蒋介石终于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在日军从各个方面发起的冲击下，中国军队数十万人马已不可能做到有序撤退，这导致了中国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混乱。
由于撤退的时机过晚，下达命令的手段又十分落后，各部队接到撤退命令的时间不一，有的部队还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只是看到友军撤了也跟着撤了。撤退命令规定按照秩序撤退，并逐次掩护，逐步布防阵地，但与匆忙混乱的撤退中已经没人遵守命令。更严重的是，撤退命令并没有规定各部队的撤退时间、顺序和路线，只是笼统地划定了撤退方向。而上海战场的许多部队都是紧急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兵根本无从知晓上海周边的地理方位，这种情况往往导致十几万的部队拥挤在一条狭窄的公路上，成为日军飞机扫射轰炸的靶子。
贾亦斌，中国军队第一军第一师第二旅四团一营营长。11月1日，日军从我友邻部队阵地附近强渡苏州河。5日，日军又在杭州湾北金山卫登陆。 我军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于12日开始从上海全线撤退。刘楚仁团长向我们传达了李铁军师长的命令，要我们营到黄渡附近的一个村庄集合。我们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这个村子。天快亮了，才赶到虹桥附近上海到青浦的公路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和难民挤在这条路上，潮水般向前涌流。天刚亮，一架日军飞机飞到我们头上，狂轰滥炸。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孕妇身上背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而且挑着一副担子，一头还装着一个孩子，非常吃力地向前奔逃着。一架飞机向他及周围的一群人俯冲下来，我连忙喊他赶紧趴下。话音未落，一颗炸弹已经在他的身边爆炸，他和他的四个孩子都被炸死，他的腹部被炸开，腹腔里的胎儿还在不停地蠕动，血流满地，真是惨不忍睹。
在上海以西的方家窑附近，贾一斌营长奉命停下，掩护大部队撤退。这里有一条河，河上的桥是撤退的必经之路。中国军队的工兵通过后，为防日军追击，埋设了大量的地雷。而贾营长知道，别说是大部队，就是他自己的团还有官兵尚未过河。正心急如焚中，夜晚炮兵第14团撤退至此。这是中国军队唯一拥有15厘米口径重炮的部队，清一色的大炮都是从德国买来的。炮团团长彭孟基听说桥上埋设了地雷，不禁失声痛哭。他对贾一斌营长说：中国就只有这一个像样的炮团呢，怎么办呢？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大炮过不了河，又不能留给敌人，只能忍痛全推到河里去。之后当炮兵们小心翼翼地走到桥上时，刚走不远就踏上了地雷，很多人都被炸死了。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
一样是这悠久年代的风，一样是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多年屈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日军各师团立即对撤退中的中国军队开始了猛烈追击。中国第三战区在日军抢占安亭并向昆山进逼的情况下，发现日军有切断中国军队撤退路线的意图，遂决定改变在昆山一带占领预设阵地的计划，开始全线向芜湖县国防工事撤退，企图利用预设的国防工事遏制日军的追击。但是此时中国方面的任何命令都不起作用了，在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和步兵的急速追击下，拥挤在公路上的中国军队编制已经被打乱，部队失去控制，部队之间也失去了联络，将领们甚至连自己部队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
第78军军长宋希濂在9日那天先后接到了2个命令。第一个命令让他必须再坚持几天，紧接着的命令让他立即撤往昆山方向。宋希濂看了下地图， 发现撤退的方向上全是河湖港岔，只有一条公路可走，于是带领部队匆忙西撤。公路上挤满了撤退的部队，为避免自己陷入敌人的包围圈，各自拼命地向前赶，形成极度的纷乱。宋希濂遇到了胡宗南的第一军军部以及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部。原来胡宗南的军部在苏州河一线遭遇日军偷袭，军部人员及警卫连被打死者甚多，胡宗南只身撤出。薛岳乘小汽车自南翔前往昆山，被敌军机枪扫射，司机和他的一个卫士被击毙。薛岳从车上跳到一条河沟里，幸免于难。逃脱后的薛岳在安亭附近遇到第五十四军军长霍奎章。霍军长看见薛岳浑身湿透，冻得缩成一团，忙把自己的大衣给他穿上。
此时第五十四军处境也不妙，全军只剩下第十四师一个师，撤退到一座公路桥时又遇到了麻烦，因为守桥的第八十七师士兵要炸桥，如果桥被破坏，我师的第四十旅以及其他部队的几万人就无法过河，所以陈烈上前制止。守桥的士兵问：“你是谁？不烧桥你能不能负责？”陈说：“我是第十四师师长，我们还有一个旅的人马没有过来。”守桥的士兵又说：“那你打电话给我的上级，看怎么办。”陈烈便给在昆山指挥青阳港收容部队的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打电话，说明情况，并表示愿意把施工兵营调来，把炸药安装好，另派一个连守青阳港东岸，组成一个桥头堡，尽量掩护我们的人过桥。一直等了一天一夜，退却的部队仍未过完，我师第四十旅也有一部分伤号尚未到达。这时混在我退却部队中的日军士兵突然发起冲击，守桥头堡的连队被冲垮了。工兵营聂营长急令炸桥，但因为电机点火装置出了毛病，炸药未能引爆，敌人冲过桥来，占领了西岸桥头阵地。沿着太仓公路撤退的桂军第一七师在凌晨时分也被阻止在一座桥前，一群中央军系部队的工兵把几十桶煤油安放在桥上，正准备把桥烧了。如果天一亮敌机一来，滞留在这里凶多吉少。可是无论桂军官兵怎么哀求，工兵就是要立即烧桥，结果两支部队差点打起来。一边说：“不管你们哪一步过得了过不了，我奉命一到时间就烧桥。”另一边齐声大喊：“你现在要是烧桥不给我们通过，先把你杀掉再讲。”于是急于过桥的桂军官兵端枪保持着战斗姿态，才得以过桥。第一七师一一六团团长谢志恒在日军飞机的扫射中阵亡在另一座桥上。官兵们把跌入河中的他拖上岸，他说了几句话：“我完了，望你们继续努力杀敌，报仇雪耻，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争取最好胜利。”谢志恒团长被安葬在江苏省常熟县虞山上。
中国军队的大部终于撤到了预设的芜湖县国防阵地，然而官兵们放眼望去，顿时不知所措。在这条投入了巨额国防资金、动用了大量部队和民工修筑多年的国防防线上，有的工事虽然已经完工，但杂草丛生；有的还没有完工，形成一片废墟。 且多数工事位置不符合作战要求，在平地上孤零零地突出地表，连机枪工事和弹药库都暴露无遗，顶上和周围的覆土多已坍塌，有的机枪工事甚至修在坡顶上，射孔很大，只求射界广阔，也有的虑及预备敌炮击毁的后果，工事建筑位置较低，或是因原有基础不固而下沉了。中国军队第98师第294旅抵达常熟之后，奉命在城东占领预设阵地。所谓国防工事，钢筋水泥机枪掩体在公路大道两旁南北300-400米之线，仅有几十处像坟堆一样的土包。当时掘开土层，有的是机枪掩体，没有钥匙打不开，只有立即钻开；有的扒开了是棺材，不是水泥工事。再向300-400米以外去寻找，就找不到水泥的掩体工事了。我们只有急急忙忙地占领阵地，构筑临时工事。阵的前面隔着一道10余公尺的小河，而敌人也到小河沟对面占领阵地开始战斗。我所占领的掩体工事皆没有联络交通壕，每个掩体工事仅能容一个班一挺机枪，在日间不能联络，后方粮弹也运不上来，只有在夜间补给。我官兵满以为退守到国防工事线定能持久抗战，现在看到公路南北两侧2-3公里处仅有10几座水泥掩体工事，如果再往远处就没有工事了。军政大员们在国防工程中的中饱私囊，让整个国家在战争来临时被袒露在敌人的刀锋下。
无锡和湖州的陷落，令仍在回撤的中国军队又有被包围的危险，于是各部队接到继续西撤的命令。中国军队开始西撤后，日军命令第13师团攻占江阴要塞。
江阴，南京水路之门户，长江已经被中国海军用沉船的方式封锁。江阴要塞上原有火炮49门，上海战事爆发后又增添了刚从德国进口的88毫米半自动炮8门和150毫米加农炮4门。防守江阴要塞的中国军队有第103第112师、要塞步兵2个营以及江防海军舰艇等部队，江防军总司令刘兴。
在日军的猛烈攻击面前，江阴守军顽强抵抗，要塞外围阵地多次失而复得，要塞新添的大炮击沉了日舰1艘，击伤了2艘，并且击落日军的飞机1架。战至12月1日，要塞的火炮被日军飞机炸毁，要塞与外界的通信联络中断，日军随即突入江阴城，中国守军第112师师长霍守义负伤，部队陷入混战状态。江防总司令刘兴下令突围，突围部队又遭日军阻击，部队被打散后多数各自为战。第112师师长霍守义和部分官兵渡江去了镇江。第13师突围时遭遇日军突袭，613团团长罗义斌阵亡，师长何之仲、参谋长王宇高、615团团长周向奎脱离部队渡江去了武汉，部队由副师长戴之奇带领退到了镇江。12月2日，日军占领江阴，南京的水路门户敞开了。
同时，日军第18师团占领丹阳， 第九师团占领金坛，沿着太湖南侧攻击的日军于11月14日占领嘉善，20日占领南浔。中国方面为了阻止日军，命令桂军周祖晃部的第七军向吴兴推进，并集结川军5个师于四安广德策应。24日，日军向吴兴发起猛攻，中国守军第172师奋力苦战，副师长夏国璋不幸阵亡，吴兴失守。为了掩护第七军撤退，川军第23集团军奉命迎敌。
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21军军长唐世尊率领部队出川前，曾在成都召开誓师大会，宣告师弟不复，誓不回川。副总司令兼第23军军长潘文华出川前，在各界群众欢送会上欲立遗嘱：胜利归，败则死。川军官兵满怀斗志地出发了，脚上的草鞋很快就在长途跋涉中被碎石磨烂，被泥水泡烂，光脚走路很是辛苦。在公路上看见好几个师的中央军部队装备精良，头戴钢盔，足穿军鞋，很是羡慕又很是生气，因为他们是败退下来的。接近前沿时，一路看见日军对公路两侧5-6华里附近逃离不及的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枪杀，无一幸免。所有房屋纵火焚毁，凄风遍野，尸体横陈，其惨痛之状不忍目睹。川军官兵无不咬牙切齿，悲愤交集，突遇敌军，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冒死冲杀，争先恐后，以手刃敌兵为快。但是战场地形平坦，川军装备低劣，面对日军的坦克冲击无险可守。经过苦战，川军没能阻挡住日军的攻击。日军占领四安后，当面中国军队各部都接到了继续撤退的命令，只有川军第21军第146师没有接到。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